欢迎大家收听《人生无所谓》，我是只想慵懒一辈子的 Lin，
我是人称姐夫的 Jeff。我们今天邀请了两位来宾，一位是阿德老师，另外一位是小琴老师，他们目前都在国小任教。他要来告诉我们，老师的工作其实没有你想的这么轻松，尤其在三级警戒的情况下，远距教学更是一个难关。他要来跟我们分享，在这个时间下，他们怎么去跟学生继续互动，去教学。
郭德，你跟 Jeff 是不是认识很久啦？你们是什么时间、什么时候就认识彼此的、啊？
国小吧，国小大概是
小五小六吧，
小五小六比较熟，
那里吧，
小五小六比较熟。
你们认识五十年了耶？
没有没有，其实是六十年，是六十年。你少算了十年。
就是你们感情好好哦，认识这么久了，怎么维持的、啊
我们都要可以去打疫苗，你知道吧？
我们在第三，我们在前五类吗？
在前五类哦。对，所以我们声音听起来更年轻一点，有保养。
没想到我生命中竟然有这样的朋友存在。排队报名就可以打疫苗的。
没错，就是这样子。对，所以我们是国小就认识，然后国中同班，高中不同校，但都是屏东。对，我们是屏东人嘛。对
啊、哦、对，
屏东人就是，所以然后大学就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大学Jeff 也来
太忙了，要打的妹太多了，
太多了，对。然后然后我们就是在屏东嘛，所以就比较少见到。然后一直到、
哦、所以你大学也在屏东，就对
了。我大学在屏东啊，我在念屏东师范教育大学。
那后来呢？你们后来比较密切的在回复上联络是大概什么时期？
大概也十来年了吧，就是开始工作之后。然后回去会就是约烤肉啊、喝酒啊，然后就是做一些休闲娱乐的事嘛。对，那当然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事情。对，那我们就因为碍于尺度的关系，我们不太
能。干嘛开车、啊？
让我知道什么是特别的事情啊！
你不要在那边装你。啊，总之就是。
那我说一下我跟你的认识经过好了啦，就是。我跟 Jeff 是在大学的时候打工认识的，所以就等于是大学开始我们两个就是一直都是算是比较熟识的朋友。后来大学毕业之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说他有一个朋友住在木栅，然后就是可以就是去认识新朋友这样的概念。对，然后后来我记得我第一次是在木栅吧，好像你还带我们去那个秘密可以看、
啊、
看烟火
的
地
方。对对对，
嗯，
就是我拔到我女朋友的地方。呜，
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
哈哈哈哈哈，带过很多人去，
少人去啊，
没有，他们吧，对不对？这些朋友一定要带他们去的、哦、是不是？
是是
是，对不
对？是是，赶快圆。
总是要分享说我身边的好给朋友啊，对不对？
你怎么把那边搞得跟忠烈祠一样、啊？
高雄的忠烈祠，
好像前面有一些前面已经来报道的人要磕在那上面这样子，
其实
我才知道说之前有多少人就对了，前仆后继啊。
其实有个柱子上我有磕啊，但你们都没有发现。
没关系啦，没关系啦。
不敢接话，
那个、
不敢接话。
后面那个要跪算盘还是要跪主机板的是你，都不是我。嘿。
对啊，等一下小琴，等一下小琴就会告诉你该怎么做。
他应该不是跪主机板，你要跪什么？
慢慢思考一下。
完全不知道嘞，很恐怖嘞。
然后后来就是发现，其实因为我们对酒都很有兴趣，所以。常常聚在一起，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大醉一场，
就是一起喝，对，所以喝出了这种感情。
对，然后像你的酒柜满的时候， 就是我也会特地坐一趟车子，从高雄坐车上去木栅，就为了要帮你清酒柜。
对，但现在进度有点缓慢嘞、欸，我最近买好多酒，酒柜都爆炸，真的。
现在疫情不方便，不方便。
好、哦，疫情结束一定要来来约个几趟啊，对不对？好、哦，现
在我们大家都喝自己的而已。
其实应该可以真的来办个线上的一起喝酒了。
哎、欸，我期待，我期待，这个很有趣。
看欧洲国家杯的时候，就可以来边喝边看。反正我们之前都去那种 talking bar， 就是那种酒吧去看，对不对？很嗨，现在都不行啊。
哦，现在压力好大、啊，都觉得麻烦戴下口罩好吗？
对，所以就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约一下。反正
哎，郭德，那你毕业之后啊，你就直接投入教师的那个吗？教师的这个，
其实有一
职场里面吗？
因为我们是自费生啊，自费生其实就是要考试嘛。那时候就开始流浪教师很多，那反正就是考着考着，其实有一年其实差点就去高雄那个婚纱街当学徒
啊，摄影、啊、哦，对对，我都忘记你的摄影很好哎、欸。
也就是还有小有研究啦，对，然后反正就、
嗯、
那时候去问了，那问了好几间，有一间勉强接受，因为他们不太收大学生，因为他们觉得大学生年纪太老了，不好使唤，因为我们要从最简单的打灯啊，就是找点啊，然后跟着去拿设备开始，他觉得他们年纪可能比我还小，然后
啊、哦，你说那些摄影师、哦，
对他们其实已经业界很有名，可是问题是年纪都比我还小。那他们就觉得带一个大学毕业的，搞不好跟他讲学术讲什么，他们其实不是很愿意。啊，就在这个当下，我就考上了，所以就来台北。
哦，所以你第一个考上的学校就是你现在任职的学校吗？
对，正式的学校。正式啊，不然其实我代课在高雄的男子啊。
哦，你在男子有担任过代课老师？
两年。
好久哦。
对啊，本来就想留在高雄，但后来因缘际会就来了这里，然后现在就成北漂人。
北漂，
漂不回去。
没错。
那你是教什么科目嘛？哎、欸，应该是说你现在教的学生是多大的？然后你教的是什么科目啊？
我的学生从强兽人到半兽人都有了。
什么叫做强兽
人？
强兽人就你们有看过魔戒吗？
有啊，
魔戒里面不是有强兽人，
很多毛的那种、啊，
然后那个呲牙裂嘴，还有半兽人。半兽人就是看起来比较猥琐，然后但是也是古灵精怪这样子。对，所以我强兽人就是强兽人就是高年级的嘛，对不对？他们意识很强，然后很威武，然后半兽人就是在那边，哎，老师啊，怎样，就是低年级。我其实最低从二年级教六年级
哦、
我需要在时空转换，就是叠字这种用语就要常要转换，好，比如说拍拍，
哎、欸，这样的那个 range 其实是很大哎、欸，
对，而且如果排课没有排好的话，可能同一天我就要上二年级跟六年级
啊，那你这样子会不会哪天精神会不好？对啊，
就跟我说老师，你不要再讲叠字的好吗？真的是有够无聊，或者是觉得很恶心之类的。
这个是强兽人的。
然后你突然会跟低年级讲很多人生大道理，他们觉得老师你贡献啊，你是贡献小啊，对不起，我出演了。
现在小学生、這個，现在小学生都会这么直接了吗？
超直接啊，然后不
直、哦。哇塞，那你心脏要很大颗耶。
对啊，所以现在到后来，我连我的名字都不存在啦、啊，我也不叫什么郭老师，什么都不。
哦，
直接用身体的外号来称呼我。
你说在走廊看到你，我那个年代看在走廊看到老师，我要就是要停下我的脚步，然后会、以前要点头啦，我那个年代还不用，我那个年代就是停下脚步说一下老师好，这样就好。那你这个年代，你现在遇到的状况是？
现在遇到的状况是有一种是直接走过去啊，不会理你。
哦，对、啊，忽视，
忽视，我跟你讲，
直接变空气人就对了。
对，空气人看到校长也一样就走过去，
走过去，
这么帅。
逃出来。现在学生他不觉得就是这种，
他觉得不重要啊。
上有点，我觉得当以前那种上对下这种礼节，或者我们当兵讲那种礼节，其实在学校你很难要求他们，因为他们就觉得我没有必要一定要这样做。虽然我们觉得这是生活礼节还是要，可是很多学生就是因为他的爸妈看到我们也都是这样子啊。
对呀、
啊，他走过去他也不会说老师好，也不会。哎，这是第一种。啊，第二种就是说郭毛、郭毛、郭小毛、郭帅毛、郭大毛、郭丑毛、郭胖毛，重复一直叫，一直叫郭毛毛、郭毛毛、郭毛毛，就是就大概这两种类型。然后就我就看到
你们死他的感觉吗？
对，然后这种看遇到这种类型，就说哎怎么样？我今天是郭帅毛，怎么样？我是郭帅毛。
好极端哦！天哪，你 EQ 要很高哎、
欸！人家当老师 EQ 都要很高啊！
哦，是没错，可是我觉得你这 EQ 哇，你的 EQ 是全方位发展的。
啊，你们在学校没办法，
你们在学校就当是在做在演魔戒就对了。
对，所以我都把自己定义成他们是魔戒强兽人跟半兽人。
所以你是那个精灵王啊！我帮你，我帮你
矮人
美化了很多。
我应该是矮人呐、啊，我应该是矮人王。
矮人王毛比较多吧？
对，我只能挖地洞而已啊。对，我还不能颐指气使他们、欸。我要拜托他们哦，拜托上课专心，拜托交作业。
哇塞，这个硬
的实在是。十八般武艺就是要用你，就是要符合有十八般武艺了。
对呀、啊，啊，就我觉得现在老师就服务业啊。
我们都说我们是高级保姆。
对，或者是
啊，是
高级保姆。
我大概
那像这样子，你在这个职业里面的，那个叫什么长度，就是你在这个行业里面已经待多久了？
今年算第16年了，
涵盖那个流浪教师哎、欸，
哦，好像有18年，
哦，
对，算
是，所以你真的教师这个职业里面已经有18年的长度了耶。
对，而且我来这个学校就没有再换过别的学校，我知道这在一般行业中应该很少发生，
嗯，
就是一般可能两三年、三四年就会跳到更好的公司或是换工作之类的。
18年表示你在几年就可以退休了吗？嗯，
没有，
没有，
我还要再至少10年以上。
不是服务满25年以上就有吗？
没
有啊，
有
退服新制改了，
改了，
我们现在都改。你25年是很久以前的制，也不是很久，就是现在55岁的人他才有这个福利、啊。我们现在在40出头的人都还要交到年纪加年资至少85。
85，年纪加年资85，
就是假设我60岁嘛。
对，
然后我教学年资25年，我就可以退休。
这样子算的、啊？
对，他是要加年资，他加年资。所以、
wow ，
所以为什么会现在有些家长会觉得说学校很多阿公阿妈在教学，那没办法，没办法退啊。
我也想退啊。
而且现在他改的制度是，我只要还没满85岁，我退休是没有退休金的，我可以退休。但我要一直到那个85到了，我才可以开始领退休金。
哦哦哦哦哦哦，就还最后还是领得到退休金。
对，但是
你要
但是中间那几年，假设比如说身体不舒服或是身体有状况，我可以提早退休。可是我那完全没有薪水，也没有退休金，都没有。
天哪！
这叫撑啊！
最强劳工出现了。
最强劳工出现。但是我觉得也变成是有一些老师他能教就继续教啊。也是对国家也不算是坏事，就是变成是大家晚领退休金嘛，那等于是如果说为整体国家的利益着想，其实也没有不好。嗯，
那你觉得为对于知识的传承跟教育这一块呢？
当然会影响，因为
比如说老 Coco 了，然后要带半兽人，管得动吗？
但我觉得心态最重要、欸。哎、
嗯，怎么说？
因为我们学校也蛮多资深老师的，但他们不输给年轻老师的。
对、
哦、
所谓不输给年轻老师是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教法、啊、或者是像这一次线上他们学的反而比很多年轻老师更认真。
嗯，
所以你说年轻老师不认真？
年轻老师不认真、
嗯嗯嗯、有些年轻老师真的蛮不认真的。
OK， 因为没关系，这我们等一下后面讲，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是来聊一下老师在目前疫情期间的一些线上教学的辛酸还是快乐。没关系，这个由等一下由郭德跟小琴来告诉我们。
对，那但小琴还没自我介绍哎。
对，我们才想说小琴是不是应该来讲一下你跟阿德老师是怎么认识，今天怎么被他骗来的。
我以为今天是访谈教师的职业辛酸，结果今天访谈的是郭德老师的那个感情史。
就我们有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啊，然后那个老师那个学长是我代课的时候就认识的，然后后来我考上正式老师以后分发到新的学校，他也在那里，然后他每次看到我就说啊，学长帮你介绍男朋友啦，学长帮你介绍男朋友，
讲了十年吧，
就是讲了超久，然后我每次都故意拿这件事情亏他，说学长你不是要帮我介绍，学长你不是要帮我介绍，结果没想到等到好像是去年吧，
去年
对、
啊，去几年都忘了，
然后去年吧，就是疫情爆发的时候，然后他就说学妹这个人
你就知道谁有心谁没心的啦，对不对？
然后我就
想，所以贵算盘绝对不会是我。
我就想说学长我凹人家凹那么多次好像不联络一下也不好意思。
那小琴老师你的执教的时长呢？郭德老师有十八年，那你呢？
我包含代课刚好今年第十年。
哦，学妹啊。
对，学妹啊，当然要吃嫩草啊。不是，不要，不要，也不是这样讲。其实年纪大也是有年纪大的好处啦，对不对？
那你们两个现在都在同一个学校里面任职吗？不同学校？
在新北天龙果？
没有，我在新北板桥。
新北为什么是天龙果啊？我以为台北才是天龙果哎、欸。
它是新北的天龙。
哦哦，新北的天龙哦。
对啊，我在台北的乡下、啊。哈哈哈
哈，临危机手。啊，不，临危牛尾是不是？不
对对，我是牛尾，我是牛尾。
拜托，你这里学区很夯的呢。
学区很夯。好了，不是老实讲，我这也是小天母啦。
对啊。
好了，不要再比较了，我们高雄人听起来很刺耳。哎、欸，那我问一下、哦，你们通常一堂课程，就是一整天的课程，会是怎么样的安排啊？课堂数啊？在线上之前啊，因为要比较一下嘛，就是你在线上的课程跟之前的状况是怎么样，那先跟我们讲之前的部分。
好，那小琴老师先说，因为他跟我们两个刚好有点差别，就是他是班级导师、嗯、然后我是、
哦、班导比较辛苦。
对、
嗯、
对，我都带高年级的导师，所以我们通常都是一早早自习，然后就是照表操课，早上四堂课，然后中午陪小孩吃饭午休，然后下午两节再看他们打扫，最后一节放学拜拜。
哇，那小琴老师你就比较不会有刚刚郭德老师那种需要转换情绪的问题了，对不对？
不会，但是我就是要一直面对一群就是
青春期
长寿人。
对、
啊、强寿人。
我是高级保姆啦，因为其实他们还很幼稚、
嗯、当然啊，小学生，
然后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中二孩就对了。
对，中二，
中
二，
急着想要长大的年纪。
对，所以我最一天之中最期待的就是他们去上科任课。
哦，就是离开班导职责的时候，
我们科任老师很累的时候，
他
们
去科任课的时候，我都觉得哇，我的天堂时间到了，因为整间教室只有我一个人。
哇，那你们两个真的很配耶。
那我在累的时候他在爽啊，对。然后他在爽的时候他在累的时候我也没有爽。对。
你可以自己吃饭，我不能自己吃饭。
哎、欸、我觉得你们这完全可以，战略情资是完全可以分享的。因为你就完全知道他们不在他掌控之下的时候会长什么样子，然后那个小琴老师就可以知道，哎、欸，他们去了那个专科科任的时候，小孩子会变什么样子，就是你们完全可以资讯分享、欸，哎，我觉得这样很酷。
跟科任老师关系好的时候，真的就是一全部一手掌握。
对对对，哇，酷诶。哎，不过像现在不是人家都说少子化嘛？像我以前小时候啊，天哪，我要讲吗？会不会透露？我以前班上同学大概都会维持在四五十个人一个班级，那你们现在呢？
现在教育部规定是二十
二十
九，
九，
二十九，
但通常都不
最
会满，
多，
最多二十九。
对，
对，但是要扣掉一些特殊
特殊
学
生。
生、特殊需求学生，就比如说，假设我是有身心障碍或是特殊需求，那他会依照他的程度去判断，比如说我一个人就可以抵两个人，
对，
或是一个人可以抵三个人。所以他们班假设满额是二十九人的话，因为我进去，他们班只可以收二十六个，因为我一个人就占一个。
哦，你需
因为
要
我比较
的
需要，
资源要
我，
多
对对对对，某种程
，OK，
度它是一种公平正义的一个制度的方
对，因
式
为
啦，
这样老师才有时间去照顾啊，
对啊，因为现在一个班平均至少2位特殊需求学生，
对。
哦，这也有规定就对了。
现在的
现
量
在的
其实
量
蛮
很
大的，
大，
所以现在因为以前我们的话是把特教生分开，所以现在听你的意思是说，现在特教生会跟一般生在同一个教室一起上课，
对啊，
对，
没错，
现在走
啊，
教
这
育，
叫融合教育，美国的一个教育系统，
就是无差别吗？还是会有一评估是一些他的特殊状况没这么强，还是说不管他就是只要是特殊需求就会放进去？
老师，你先讲。
我们这边是会先排重，比较重的，然后先找老师，然后他们到多元中心的时候会再分小组，
多元中心就
对，
是资
就
源
资源
班，以
班，
前讲资
我们
源
现在叫
班，
多元中心，他们会再分小组上课，然后重的会摆在一起，轻的会摆在一起，然后通常到了高年级，只要是中度以上。国语跟数学都不在教室，
他们会有多一个老师啊，就
他们
是，
就是直接抽班出去上课。
挂名在教室里面。
对，
应该说，刚刚小琴讲到重度，基本上都还不是最重，也就是说，像特殊学校或是还有一个班叫特教班，我们一般的名称叫资源班、特教班跟特殊学校。资源班就是收大概中轻度，或是学习障碍或是情绪障碍这种比较，智能上比较没有落差太大的。那有那种所谓中度以上的，就可能身
肢
体上
体，
肢
肢
体障
体，
碍的那个还是会在普通班，因为他的智能没有问题。
对，
他如果放到特殊学校，他会完全被程度会被拉下来。
对，
所以其实这个融合教育，它其实讲的就是希望说，特殊学生在他的认知程度都跟普通人一模一样的时候，他应该要接受跟普通人一样的教育，这样才是对他们来讲起始点才是公平的。可是当然这有很多复杂层面，包含一般生的家长能不能接受，一般生的学生跟这些学生的相处的关系怎么去互动，这就是导师很重要，因为导师要去权衡这中间的一些摩擦啊，这些细节等等。
哇，我觉得如果上次这个话题，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也许我们以后可以开一集来聊欸，因为这完全是不为人知的一面欸，就是应该说我们不会去接触到啦，一般人。
真的，因为其实导师带特殊生是很辛苦的。那资源班老师带特教班老师带，说也是很辛苦，他就已经被变成常态嘛，所以大家就不会太去重视他了。
我只能说，郭老师，你刚刚那个超帅的，你知道看着画面，刚刚讲那一段话，我觉得你怎么都不会结巴？为什么你跟我们聊天都会结巴结成那个样子啊？你刚刚没有结巴诶，哇塞！我刚想说，这个人是我认识的那个30年那一个人吗？
哈哈哈！哈哎，不60吗？干嘛？想要澄清什么？
乘二，60要乘二。不错不错，你刚刚那个口条真的是一个气度，我真的有专业。
刚好啦，刚好就是有接触到，因为我做了3年特教组长，然后所以会比较熟悉这一方面的内容。
你们现在目前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因为我听你们这样讲，其实一般正常的学生都已经算是特殊状况，以现在
真
的
好，
环境来说嘛。
这个真好。
那你再加上一个特殊需求，他我不太认为说这些所谓资源班的学生会比一般的学生难处理，但是就像你讲，因为他们是特殊资源嘛，那这样子一个老师要去这样子顾，在实际面上容易吗？因为要是我的话，我会觉得 我很难欸，因为光正常的就会把我弄到 K 笑欸。
没有 Jeff 应该是说我们两个就真的不是小朋友的 type，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议题
这个其实也是有一点关系我觉得。
对对对，因为我们两个真的不是属于小朋友派的人，但是 有人是，所以对我们来说我
是派小朋友啦。
对对对对对
我是派小朋友那一种，我不是小朋友派
对，所以我们两个我觉得对这个话题应该是说对这件事情的恐惧跟无知是比别人还要加成的。
像小琴跟阿德，你们对于这样子的应该说这样子的资源分配或者是学生安排，你们是可以处理然后不会觉得 overloading 这样子？
学校会先像我找导师的部分，像我这次刚刚好我要分新班级，然后我有接到一个是重度智障的女生，
肢体障碍，
对，肢体障碍，然后加上智能不足，学校就有跟我先沟通过很多次，然后让我了解一下整个状况，那我也跟他们的老师有聊过，特教老师都聊过，所以就是真的了解状况之后，我就觉得哦 OK， 那我就可以接。就是学校方面的资源，行政那边的资源蛮
重
要
的，很
重
要，对，很重要。
然后再加上因为他的特教老师又很认真，所以我就跟那个特教老师说，我因为你所以接了他。
就是有时候真的会看到因为别人的努力而愿意啦。
对
对，就是这些学生说真的，哎，就是他们有很多状况在教室真的会造成其他学生学习的困扰，甚至会影响到老师上课的节奏。可是这就是策略嘛，就是做任何事都是有策略啊，就是就像小琴刚刚讲，他先跟行政讨论好，特教老师就会给他策略，然后他也会把他的经验就是弄在用在这个学生上面。就像我们学校今天有一个特殊学生要进来，他就是肢体障碍，我们学校就要去先做硬体的改善，然后所有的手扶梯、所有的他的无障碍厕所、无障碍设施这些设施全部要改建好，我们硬体都 OK， 再来讲软体，再来配套老师的策略，一定会负担更重，一定会，因为这些孩子他们遇到状况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突发状况，那我们就要很能，就是应该说也接触久，你就会觉得说哦，这种状况我们大家可以怎么处理。那当然资源很重要，比如说我现在一个人通常对二十几个人，其中有状况出现了，他跟其他人发假设发生冲突，轻障的小孩子一爆发起来就是摔东西就是暴走，那我们一定不可能自己处理啊，我们先比如说我们先 hold 住原班，策略就是把叫班长或者找小老师去请资源老师来入班协助，赶快把所有的事情给拆开来处理，那他都是有一些策略的，但就是要我觉得就是看真的就像刚刚讲有没有那个认同感的那个心啊。嗯，
我觉得老师不管在任何一个时代真的都很伟大哎、欸。
就是也
秦老师，你刚刚要补充什么？小
姐，你补充。
我因为我都带高年级啊，然后所以其实我自己会觉得，如果班上有特殊生，对于一般生来说反而是好事情、嗯，因为他们会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世界。
没错。
然后因为我是走懒惰路线，所以我都会培训非常多的小帮手。然后我会跟他们
像班长、副班长、风纪股长这些，
然后就是我会塞那一下说，你可以帮老师一个忙吗？拜托好不好？然后就是他们会学习去照顾别人，
嗯，这很重要，真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对老师来讲，的确有时候是有点麻烦，可是对整体来看，对两边的孩子都是好事。
提早接触社会的现实、啊，
对
社会状况，因为社会上就是各行各样人都会有啊。
那小琴老师、郭德老师，我有个题外话，我想要请教你们，就是如果当你目睹一个小朋友，不要管他的年纪，就是可能就低年级到高年级，不论他的年纪，但是局限在这个范围，然后他在你的面前指着一台很破烂的摩托车，然后就跟你说：“这好烂哦，那谁的啊？好脏哦。”是什么烂东西啊？他提出了这个东西的时候，对我来说，他就是有点三观不太正确。那你们会是怎么反应他呢？
我会先看这孩子的情绪， 如果他是很平静的在讲，那这真的是三观不正确。那如果他是那个情绪有点激昂的，那他可能是在那个情绪点之上，他现在在爆发，那就让他发吧，发完之后再来讲。
那郭德老师呢？
对，我大概策略上也是会跟小琴老师一样，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脑中的很多分泌物在情绪高涨的时候，其实是道理是不存在的。那还是要去判断这个学生他讲这句话是有心无心的啦。
那假设是第一种情况，就是三观不正确的状况呢？
我还是会等到他一个比较适当的时间再特别约他来讲，因为其实我们在教育现场最主要还是要服务说，就是大多数的人。少数的状况或是个别状况都一定要先 hold 住，然后另外约时间。所以为什么很多老师会说，会尤其是女老师，还不是包括就是泌尿道发炎，很多女老师都有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她下课十分钟，其实学生可以上厕所，老师完全没有时间啊。她就是一定要把学生事情，刚刚是她说要请学生过来，赶快处理完，价值澄清，然后把所有的事情都谈清楚，因为。这些事情看起来很小，可是有些事情它会累积到我现在有这个记忆哦。我有时候在处理学生，他会跟我讲说四年级怎么样？他现在是五年级，他会回过头来想四年级成老师怎么样处理，没有处理好，他都记得住。哪个同学什么事情，他都会记得住哦。所以你如果没有当下处理好，他五年级、六年级，他会一直把这些东西记得，他就一直到他长大都会有这个概念在他的脑海里面。
你突然这样讲，我想到我们以前一个同学。他把老师每次揍他的情况他都会写在小本本上。然后有一天老师走到他旁边，看到桌上那个笔记本，翻开的时候清清楚楚记得那个老师哪一天打他为什么，然后写了大概小本本大概写了半本。我心想 Oh my god， 我有这种东西只有在电影里会演。OK， 这题外话，这个真的太神奇了。所以郭老师在阿德在跟我们说，小朋友现在的状况其实心思很细，而且会把很多我们以前应该也不能说我们以前，在很多甚至在大人眼里觉得不是这么重要的东西，反而对他来讲会是很重要。
对，尤其是他如果又在那些点他一直重复出现类似的状况，他真的会一直累积哦。就是到最后是完全解不开的结。那个曾遇过那种，他可能搬六年级，然后搬出三年级他发生的事情来，再跟你回头重讲一遍的时候，你就发现这真的处理不了。
那郭老师跟小强老师，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所以等于是学校里面其实小朋友不会再进来了嘛，对不对？这样子你们还会像这样子的情绪处理的这种东西，对你们来说是不是有减少了呢？
我觉得
反而会比较困难呢，因为我们带班的其实小孩子一进来，我看他的表情我就知道他情绪怎么样了。可是他现在尤其是视讯高年级真的是死不开镜头，所以我往往都只能透过他回答的声音来判断一下他今天的心情，或者是看他的作业量。然后因为现在小孩子我们班用手机的蛮多的啦，我就会用 LINE 私底下问他说怎么啦，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关心他们了。
所以这样子我也好奇，所以变成是说他们跟同学之间还会有一些纠纷吗？
一定会有啊，
还是跟家里变得多？
跟家里会有，然后跟同学也会有，因为他们会用，像我们班的学习平台是用 Teams， 那 Teams 它里面有一个聊天室的功能，那他们就会在里面聊天，聊天就会吵架嘛，然后不然就是脸书，脸书上面就会乱贴文啊，然后贴文贴贴就不爽了就生气啊。
对，这个也是增加很多互，就是虽然没有实体接触，可是真的很多线上的接触，
反而更容易误会。我没有办法把这两个人同时拉过来。
做角色的定位跟价值澄清很难。
对
对啊，因为见面三分情啊，现在连这三分情都没有了，怎么处理呢？那我想要请教一下两位，之前有做过类似影音教材的经验吗？
我是完全没有。
班导很chill哦。
我那个资讯能力太弱了，我就用那个 Teams 那时候让他们交交作业，
嗯，
上传照片啊，或者是那个录课文，
嗯，
这样比较方便。可是我自己是真的没有录过任何教材。
对，在这之前真的比较像我自己也是只有录过，比如说我要教学生怎么用 Photo Impact， 或是一些线上的美编软体。那
嗯，
觉得我重复讲很累，我就把它录下来。那大概就是只有荧幕的录制嘛，跟我们人声的录制，也没有到这一次这么复杂啦。我觉得对一般老师来说，他如果没有上到远距或所谓的线上远距课程，他其实除非是真的是很有心要经营自己品牌的老师，不然他其实不太会去录制教学。
哦，补习班，补习班。
对，补习班类似这样子，不然他其实不太会去录制所谓的我们讲非同步的这种影音教学档案。
因为其实非同步的教育部跟民间单位已经有很多都有录制了。
对。
所以事实上这部分应该说我们可以把时间省下来，然后把时间花在跟学生的互动上面。
对。
嗯。
之前就根本就不需要了。
但是第一是比较需要。因为第一年级他们在操作上面比较有困难。所以像我们学校第一年级老师几乎都是自己录。然后再加上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阿公阿嬷在顾，所以操作上真的会有同步的困难。那我们高年级就比较不会有这样的状况了，而且高年级真的很需要看到他们到底在干嘛。
你看到的是假的
那个半兽人嘛，对不对？
看到的也是假的，说真
的。是啊，但就是还是看一下嘛。
你怎么知道他不
是？那所以实质的难度是哪些啊？
执行的难度哦，你是说线上教学的难度吗？嗯，
对，实际上有遇到的，像比如说我最简单可以想象的，应该就是比如说 WiFi 不稳定啊，网络不稳定这种状况，或者是每个人对于 App 或者是软体的认知是不同的，所以可能就是第一天要 setting 很久，类似这样。还有什么样的奇怪的状况吗？
我觉得比较麻烦是因为大家的载具都不一样，因为其实我们是大概从我们学校是从去年就开始要求我们每个班都要先设一个线上的班级群体，
嗯，
然后我们班去年就开始有练习，所以这次突然停课状况比较少，但是还是会有那种就是他可能是用手机，那我跟他说你按什么键，他跟我说可是我
没有
那个键啊。然后或者是他用平板，然后我就说你就按哪个上传，可是我平板没有啊。然后就是类似这种，然后这时候就是我自己也不是很懂，然后我就赶快找所有资料，跟他说哦，那你就要从哪一个地方弄哪一个地方，然后所以你就可以怎么样，
嗯，
类似这种
工具的不统一。
对，
应该是说一开始都是卡在工具跟硬体，啊，就我觉得它是有点分层次来说，就是你刚刚讲到第一个礼拜第一天一定是软硬。硬体先出现问题嘛，很多老师根本没有麦克风啊，嗯，他要先买麦克风，他还要先找镜头，嗯，然后还要借电脑，连老师都要借笔电啊，因为他家里可能没有笔电啊。对，然后像我们学校就是各学校状况不一样，所以载具的不同其实增加很大的困扰，因为各县市都说他们有演练过，实际上他的演练一定是现场很多的工程人员在现场，很多地方，
嗯嗯，
出现问题的人在现场，所以一定都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啊，因为都说人
可以理解，
长官要来怎么可能让他出问题。
对，
啊，所以我们遇到问题就是他们那时候完全没有预料到，所以他们会觉得下个命令停课不停学很简单，可是他们从来没有预料到有这么多问题，所以我们当时遇到软体硬体先说，然后再来就软体你会不会操作这个软体，然后所以我们那就是要看各学校资源程度，有些学校会有一些系统师或气管师，他们就会把
气管师
就是系统管理师或是我们的制服师，那他们就会把这些操作方式可能录成就是真的教学影片，是来教老师怎么用，这些操作跟老师实际使用还是有很大落差，大概我这样子听起来大概一般老师都要到第二甚至到第三个礼拜才会整个熟悉所有的界面。
你所谓的三周是天天一到五都有上线？
对，都有上课，
都有上课。
哇，还有
要这么久哦，
而且因为要搭配的软体太多了，
嗯，
因为我们刚刚讲硬体的部分，再来是课程的部分，课程部分我不可能跟我在实体课程上课一样啊， 教育部有规定上线时间是20分钟，不能超过。当然每个老师会依他的状况，因为他怕看荧幕看太久会有辐射，会有对眼睛的伤害等等的。你要搭配这些时数，你就要把调整你的课程的节奏跟段落，那你连课程都要改，你的教学的内容全部都要改变，这些东西又要花时间啊。所以课程内容包含互动，我们现在可以互动，包刚开始老师就是直述，是一直讲一直讲，学生怎么受的呀？就在那边睡觉啦，啊，因为他关着荧幕，你怎么知道他在干嘛？
啊，还可以关荧幕哦，不能强制开哦。
因为强制我们怕看到一些很奇怪的画面，
比如说爸爸穿着四角裤在后面经过，
真的真的有，真的有，真的有。然后
是上新闻，所以我才知道
家里面的吵闹声。
哦，阿嬷的骂声，
哎，爸妈快崩溃的声音都会在里面。
我们班第一
名，
阿嬷在骂人，然后都听到小朋友说：“对不起，今天我阿嬷在骂人了，我把麦克风先关掉，然后明天换另外一个阿嬷骂人。”
这阿嬷确定是同一个人吗？
阿嬷 各家阿嬷骂声不一样，
哦，各家都有一个阿嬷，
各家阿公阿嬷都已经完全崩溃了，
对，非常崩溃。
哎，我刚刚忘记问小琴老师跟郭乐老师分别是什么样的科目啊？
我是代班，所以我教的就是主要是国语、数学，然后还有综合活动。
综合活动，体育啊？
没有，就是比较生活类型。
综合格斗技是一种吗？
对，生存格斗技也算啦，
啊，对， 对， 对，
其实也是有老师真的安排这种课哦，或是什么定向啊，定向怎么？什么交友什么，因为它就很像以前我们的生活课，
它是生活课，
对，但它取名叫综合，
对，你什么都可以上。
这堂课基本上你就所有技能都可以上，对。对，
所以这堂课是老师想上什么他安排，
是的，没有错，
一样要有课程计划，一样有课程计划，
但是你不一定要照着教，
对，也是的，okay，都是 paper 嘛，对，都是 paper。
所以你们有这个有干过什么最疯狂的吗？还是最受好评的？
哦，煮火锅啊，尾牙趴，
尾牙趴，
对，
同乐会都在这种时间办，
同乐会吃火锅吃到一个炸开，然后我还有
嗨，
这一届真的很衰，这一届真的好可怜哦，因为这一届疫情的关系，所以我少带他们玩很多，我有带，我之前还有带做那个披萨，然后还有做米披萨，啊，然后做饼干，然后煮汤圆，还有做法式吐司。反正都是吃的就对了。
欸，可是这些不是都是需要那个器材吗？器材要去到家政教室这种地方吗？
就是协调跟小孩协调，然后唯一的但书就是你要自己学习准备，然后不可以全部丢给爸爸妈妈，只要一个家长因为活动不高兴以后就不办，
不开心，
对，哎，然后我有跟他们说，你们如果真的有问题可以来找老师，老师可以借你们设备，对，
综合课其实可以带了很多，有些老师还会带主题啊，
他可能
第一年可能某一个年级他带植物，某些年级他带生命教育，某些年他可以依照他自己的专长跟学校的特色去安排课程。
对，
这个其实是蛮有弹性的，就是比较活泼一点的课程，啊。
天哪，你这么说，我想起来我小学不知道是小学还是哪一个阶段，有个老师叫我们观察便便呢，欸，便便。
这应该是健康教育吧？
健康课哦，
没有，有点类似你说的这种课，欸，生活教育课，是不是？
他是要教你做堆肥吧？
没有，他叫你检查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而已啦。
对对对对对，就是每天去观察它的颜色、形状、形式这样子。
对，所以就是跟老师的专长有关啊。
对
对，不同老师他带的综合课完全不一样。
那郭老师嘞，你是什么科？你是什么科目？
以前讲的美劳课，现在叫美术课，应该它专有名词叫艺术与人文啦，啊。它是等于是十几年前教改之后的产物，它里面包含了音乐、美术、表演艺术，好，创造性戏剧啊，或是这种教育剧场之类的。但是比较麻烦的是，基本上小学没有表演艺术这个缺，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奇怪的课程，就它有这个课程内容，可是没有老师会教，欸，应该没有专业老师会教，所以有时候是音乐老师去兼教表演艺术，有时候是美术，就像我之前也教过表演艺术，我也会，我就修硕班的课的时候就顺便学表演艺术，那我就在学校带我的美术课，会播大概四分之一的课上表演艺术，欸，那现在叫做，所以现在叫做 艺术与人文，然后但我目前还是负责视觉艺术的部分。
我对于你说教授表演艺术这个议题蛮有兴趣的耶，因为像很多艺术家他会有行为艺术的一些作品出来。
在小学比较是做所谓的身体的认识，
比如说这是我的手，有五根大拇哥，
模仿
这样吗？
没有，就是应该说我们会从身体的延伸去，比如说我们上过，比如说好，你就演一棵树嘛，你演一棵晕倒的树，跟演一棵喝醉的树，跟演一棵枝叶茂密的树，跟一棵快枯掉的树，里面有什么？里面就有人，就是你就拟人化，然后就有人的情绪在里面。那其实就是要他们透过模仿同理，在表演艺术课程最基础要做到，就因为你演不同角色、不同的类别，你去同理不同的角色，那所以他就可以带到很多的一些人际关系的相处的运用。哎，所以我们会偏不会说真的就是像我们看欧美的那种电影，就是好像真的会有个戏剧表演，会有些学校会，那比较专业的老师会带，最后还是会在五六年级进到所谓的剧场演出。对，但是我们一般在带比较初级的，就是认识自我的身体状态，然后跟他人的合作。因为这种课，比如说我今天演一棵枝叶茂密的树，你们有四个人，你可以怎么演出那棵枝叶茂密的树？那他就必须要去沟通、去协调，然后去模仿、去揣摩、去探索，然后去实践。所以他比较重的是这些课程，然后重点是与人互动跟与人相处这个同理心的建立，我觉得是这个表演艺术课程很重要的一件事。
嗯，
听你这样讲完，我真的觉得以前的老师压力真的没这么大。
对，
棍子来就好了，有什么压力的？
我都不记得我小时候有上过什么音乐课了，然后那个美术课这种东西，就是好像画画跟剪纸而已啊，
水彩、蜡笔就买这些而已。
对，然后就是用到六年级也用不完。对对对，现在音乐课也很好玩啊，现在很多教学法结合表演艺术真的很好玩，玩游戏，然后去体验音乐课的音乐的美好。对，
那现在这些全部都要转成线上了，你怎么做？你们两个怎么做呢？
先来讲讲那个主科的好
了。国术的部分，
我只能说我很幸运，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幸运，因为我是带毕业班，所以在停班之前，我的课程已经全部上完了。
他们毕业考一定要先上
完。而且我们那时候预感到可能会停课，所以我已经先跟我班孩子宣告说，对不起老师，接下来会疯狂的赶课，配合一下。然后所以我后面比较没有进度的压力，可是
所以你完全没有前三周那个软硬体的问题。OK，
我自己也不是很熟，然后变成会用一些其他平台，然后让他们做练习，用这种方式来做复习。
那你用什么平台？
微软的那个意思。然后因为它很棒的是，它又可以分很多频道，频道我们就把它称为科目。所以就有数学、国语、社会，然后巴拉巴拉巴拉，就是全部的科目都在里面。那我今天这一节课是数学课，我就点到数学，然后在里面开视讯，然后所有的孩子就会在里面一起上课。
这个那个两位老师，我介绍你们可以去看一下一个新的软体叫 Gather，
有建有点像 RPG 那种游戏，然后去盖自己的教室，互动式的，哎，那个还蛮好的。但这就讲到线上教学另外一个困境，因为它是全英文版。
哦，对，
对，
我们其实现在在用了很多线上好用的软体，这也是因为我们需要上课是用到这些，可它都是全英文版。因为欧美他们比我们早疫情一年多嘛，所以他们因应这个线上教学，他们已经发展出很多很有趣的一些教学媒材、教学软体，可是就要考验老师的英文程度。对，然后还有我们英文程度就算 OK， 学生英文程度也要够好，进去之后他才能在他的界面去真的去实践，不然我还要先上英文课哎、欸。
对，而且载具不同，它的那个显示出来的位置也不相同。
就是我们在真的在上课的时候遇到最大问题，还是我这边看到的画面，我一样东西，应该说我觉得好用，他觉得不好用啊。很多学生在我跟他分享新的软体的时候，他是哭的，是真的哭了，因为他会有一种线上焦虑感，因为他觉得 大家都在用，为什么我没有？
哦，天哪，还有这种情绪。
又要提到，当你家庭支持度又不够的时候，他一个人在那边，旁边是空气是冷掉的，欸，他真的很冷，然后他觉得完全不能参与大家，对，就真的很冷，然后就哭了。那这时候你就只能一开始真的会慌，那当然是后来有一些方法，就是让他，但是安抚他，然后可能我们就要甚至要约，刚你们讲私底下，我们现在遇到学生怎么样，私底下再跟他约一次，单独
教
这一学生，
交给他看，或是就要用电话直接一边讲电话，然后一边跟他说你现在就是按什么键，好，你现在按到什么？
难怪要到三个礼拜，合理了，这样就合理了。
那因为像我们美术课在上，我们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停课那一天是有上到一半才被要求停课嘛，我们台北市早一天，5月17就停课了，我们在早上10点公布，
对，
所以我们一知道状况的时候，当然导师就先把所有学生留下来，把所有东西发给他们，可我们课老师完全来不及啊，因为我们没有课，我们就不能发材料，所以所有学生回到家里是在一个完全没有设备、没有材料的情况下要上美术课。那我们刚讲到的那些水彩什么？爸妈那时候很紧张，他们根本不愿让他，甚至爸妈不愿意出门，小孩不愿意出门。你就算说啊，数据买得到，他不买啊。我没有材料怎么上课？这是我们美术老师或是说艺能课老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学生没有在学校的材料。对，所以我们就要最困难的是我们要去调整课程，因为我们大部分的美术老师，我们是不太用课本编教材。那这边教材，我们就要把。我们就会一直想啊，所以大家我相信你们在 FB 会一直看到那个模仿名画啦，好，把一个名画，比如说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然后这个男生也戴珍珠耳环，然后去 P， 然后就拍下，耶，好棒哦，耶，我完成一个课程，好，或者是家里的蔬菜、家里的锅碗瓢盆都拿出来摆造型，然后或者是就是反正家里用得到的东西都被我们想来拿来做教材，可是实际上这些课程。其实还是不太能够成为课程，如果很严谨来说它就是个游戏，
对，
讲难听一点，我就是教学生在家里玩一个游戏，然后让他可以跟家里面的人不会无聊，他不会去吵爸爸妈妈，他可以动脑筋，可是他并不是一个视觉艺术的课程的真完整的架构，他只是一开始，我们现在能教都大部分都是一开始引起动机跟有趣好玩的地方，他可以搞笑，他可以去做很多的创意，可是真的里面的我们叫艺术与人文课，如果讲人文它其实没有什么人文，因为我们不太能解释这个东西到底有多跟我们人生价值跟人生态度有什么关联性，
所以等于是远距教学的部分对你来说其实是跨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跟人之间的东西，
他把课程的深度给简化啊，但是这没办法，因为他我们在前，当然我应该说从一开始大家都会先去想在家里可以做什么，因为一定要上课啊，在台北市要求一定要上课，你不能说我今天就给你影片然后就不管他，这样家长就爆炸啦，学生在线上学习上他的自主学习能力其实是没有被养成的，他没有动力，所以就会遇到类似这样的状况，我们要先把他的最简单可以上的课准备好，但是当然我相信在后疫情，就是现在我们开始打疫苗之后，假设未来因应变种病毒，我们可能又偶尔要停课的时候，那时候大家的准备方式就会不一样，课程的内容深度也会调整。对
，Hello， 各位听众，听到这边，我们节目就先暂告一个段落。由于节目时间比较长呢，我把节目分成了 Part One 跟 Part Two 部分。以上就是我们 Part One 的访问。我跟阿德老师呢，认识了几十年了吧。那小琴老师也认识好一段时间，其实我没有想过他们的工作远比我想象来的复杂跟辛苦，在这边我要跟两位教育工作者致上个人最高的敬意，希望你们继续努力，谢谢大家，拜拜。